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三节。咁共产党点样去帮助国民党嘅左派去打击国民党嘅右派呢？咁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会议嘅决议嘅办法咧，就系、是、大家可以睇下荧光幕啦。实行这个策略的重要方法是要扩张并加强我们的党于任何地方，特别是国民党影响所及的地方。我党应主动的进入政治的竞争场，实行我们理论上的策略，展开广泛的斗争，这是我们达到目的的第二种方法。具体的说，我们的方法是：一、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与组织，尤其是在广东地区，应该独立与扩张；第二，我们要在争取工农群众上占胜；三、除非绝对的需要，我们的新同志不参加国民党及其工作，我们不帮助国民党去建立并发展其组织，尤其是在中国的中部与南部。五、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具有影响力的地区，尤其是广东，我们要与国民党真诚合作，并驱其在全国性运动中居主导的地位，尽量发展其力量。我们不能有意的避忌国民党，或是使其居于被动的地位，但同时在所有的运动中，有关于理论及阶级斗争的实行上，我们绝不让步。第六，对于国民党的分子，我们某些同志惯常将其区分为左中右三派，而将其领袖归于中派，这不但不正确，同时也是策略上的不当。那些形式上所谓中派的人，现在不是参加左派，就成了新右派。所以现在的国民党只包括左派与右派。根据这个决议，你可以看到共产党已经对国民党展开全面的所谓组织战，而个地点就在广东。在这个1925年民国十年十月之后，这个反右派的运动就已经在上海、北京和广东地区普遍展开。在北京呢，根据共产党这个北方区委员会的报告，就说当时呢实在没有真正的左派，所有党员呢没有不是大贵图主义的倾向。在北京原来全部都是倾向大贵图主义的。这个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呢，在民国的时候才讲的黄毓民主义。就是近年才出现，当时都有所谓大贵图主义。因此共党在北方的国民党之中呢，就找不到强大的左派，然后可以跟他联合来抵制右派的反动行为，那只能够发动说明大贵图主义不是真正的中山主义的反右派宣传，来混淆国民党的革命理论。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在北京你是怎样去打击右派呢？在北京原来很多都是相信大贵图的，是吗？那所以他们只能够去做一些反宣传，说明这个大贵图主义不是真正的中山主义。大贵图他是弘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之前我们讲过了，他是中山先生的信徒， 最有力的呢個即係中山思想的理論家，係咪？咁你共產黨就要打擊佢，要做反宣傳，就話戴季陶主義唔係真正嘅中山主義，你混淆國民黨嘅革命理論。咁呢個就係北京嘅做法，因為北京咧國民黨嘅右派勢力又比較強。好啦，跟住喺上海，嗱上海咧，因為有個上國民黨嘅上海執行部，頭先我哋講過五三慘案啊，五三運動咧，五三慘案即係之後出現嘅呢個上海。嗰、那個工人啊，同埋呢個學生嗰個所謂抗暴啊，即、就、係、是、反日反英抗暴啊嗰個運動咧，係由呢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主導噶嘛，係咪？咁而呢個上海執行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係受戴季陶嘅影響之下宣傳呢個反共嘅，所以共產黨可以利用嘅左派咧，喺上海就好難發現得到。於是共產黨就諗到一個辦法，就指示咧共產黨嘅黨徒咧。就自己親自出面啊，就擺明居馬同你即係對着幹啦啊，嚟攻擊右派係咪？當然攻擊嘅對象其中一個就係即係呢個戴季陶啦。咁於是咧就利用呢個國民黨啊，即、就、係、是、用呢個江蘇省黨部嘅名義，要求呢個廣州嘅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黨嘅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查禁呢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呢本書，即係戴季陶嗰本書啊，叫《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呢本書嘅發行，係嘛？跟住又要數臭呢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嘅劣跡，係嘛？另外一位共產黨黨徒，後來做過共產黨嘅總書記嘅李立三咧，亦都用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嘅職權啊，就去抹黑。一啲上海嘅國民黨黨員係嘛？好啦，但喺廣東嘅情況咧就完全唔一樣啦。上海、北京你好難搞，你要用啲好卑鄙嘅手段去抹黑嗰啲國民黨嘅右派係嘛？但係喺廣州咧，喺廣東嘅情況就完全唔同。共產黨已經建立咗組織嘅基礎，又有呢個國民黨左派嘅汪兆銘啊，可以利用啊。所以共產黨就用廣東嚟做一個主戰場，展開一種叫做幫助右派，唔係幫助左派打擊右派嘅呢一個破壞嘅行動，係嘛？當然，當時嘅所謂國民黨左派嘅領袖就係汪兆銘，係嘛？汪兆銘喺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咧，就因為受鮑羅廷嘅即係利用啦，係嘛？同埋鮑羅廷令到可以做呢一個國民黨嘅主席，國民黨嘅軍事委員會主席，係嘛？特別係廖仲恺被刺案發生之後，係嘛？即係汪兆銘，即係話已經公開要求黨員向左轉，係嘛？喺民國十四年1925年嘅12月21日咧，就汪兆銘就幫呢個廣州民國日報寫咗一篇文章。就叫做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啊！即系呢篇系社论嚟嘅，系呢个广州国民诶《民国日报》即、就、系、是、国民党嘅机关报啊，就写咗一篇社论。个社论嘅题目就系叫做我们应该怎样的努力啊！喺呢篇社论里边，佢公开声称民生主义同共产主义并不冲突，共产党嘅工作同国民党嘅工作系一样嘅。列宁对中国革命嘅指导原则同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指导嘅原则系相同嘅。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中山先生的軍政分政亦都無二致。這種說法當然是很荒謬的，是不是？他在這篇社論裡面有 幾段說話，我們可以在這裡引述，大家可以看看袁光幕，更加清楚這個汪兆銘究竟糊塗到什麼程度呢？你作為一個國民黨的革命分子，之前參加過排滿革命，大家都知道他20歲出頭就去刺殺呢個攝政王，拉到他之後啊，佢話寫咗首詩叫慷慨過現時，松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咁後來就冇被殺啦，係咪？咁好啦，孫中山死咗之後，佢就喺廣東咧成為國民黨嘅實際嘅領導人，係咪？但係佢係。親近呢個鮑羅廷，親近呢個第三國際，親共係嘛？嗱，佢喺呢個廣州《民國日報》呢篇社論，我們應該怎樣努力裏面所提到嘅， 即係我頭先講嗰幾點咧，其實就非常之荒謬嘅啊！咁我哋睇下有幾段原文都可以值得喺呢度引述嘅啊。汪兆銘咧喺呢篇文章裏邊話：我們如果肯細心體認總理學説，總不能説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衝突。中國國民黨負了擔任國民革命的使命，正是應於時代和環境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內，也因為看清楚了時代和環境的要求，所以來共同擔負國民革命的工作。如此說來，中國共產黨即使不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在今日所能做的也只是國民革命的工作。列寧對於中國革命所指導的與總理所指導的差不多是一樣，由此可以見革命的領導者所見略同。馬克思派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和總理主張軍政訓政，在名義上雖然不同，但實質上則為一致。概括而言之，不外以黨治國而已。我们如果自己承认是革命派，自己承认要做实际工作，那么我们里头绝不会生出共产与非共产的裂痕。所以我们里头共产派也好，非共产派也好，只要实实在在做唤起民众及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便不愧为总理的信徒，也不愧为马克思的后国。至于总理和马克思学说之价值呢，思想异同呢，留在高等研究科的课堂里慢慢的研究也并不为迟。看完这篇文你就觉得他就真的左倾了，但是这个就真的，我又不想说汪精卫汪兆铭一个投机主义者，但是当时刑格世禁，他写这些文章当然是有问题啦，是不是？国民党是右派，当然对他深恶痛绝，认为他已经是一面倒投向这个共产党啦，是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独裁和孙总理主张的军政训政是不是一样呢？咁啊，无产阶级专政是讲什么呢？就是人民民主政专政，就是在一个要和资产阶级继续斗争的这个社会里面，你一定要通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晒所有的资产阶级，然后才可以迈向一个共产主义天堂嘛，是不是？这个是马克思的理论来的嘛。所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它是一个革命理论的依据的嘛，有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依据的嘛。一党专政当然是独裁，当然是专制，当然是不好的东西，当然是反民主。大佬，你要加个人民民主专政下去，是吧？就是你共产党为民主赋予的定义，其实就是一党专政嘛。那你现在汪兆铭说这个就是党治咯，是吧？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原本下气，是吧？你将它和孙中山的那所谓军政时期、分政时期，其实还有一个宪政时期，它没有讲的三个时期。党即系训政就系党治，党以党治国，以党治国之后就要变成系民主啊嘛，宪政、民主、宪政就是人民治国啦嘛。点解要分呢三个阶段呢？就话因为当时嗰个时空间系嘛。嗱，当然咧，孙中山呢个所谓军政训政加个宪政系嘛，好多即系以后嘅所谓历史嘅评论。评论家啦，有啲我唔会觉得佢系嘅，好似余杰呢啲，系咪？佢识得几多民国历史啊？系咪？佢就揸住孙中山呢个训政军政，就话佢系独裁者。佢都死咗啦，大佬实行啲党治嘅时候，系咪？你要北伐，你系咪要军政啊？系咪要有军事嘅力量啊？系咪？跟住以党治国，训政就系、是、喂你。在训政过渡到去宪政嘛，那个讲法是这样。那你要强调那个所谓训政军政那个时间、啊、越拉越长，跟住就永远、啊、都不会变成这个宪政的了。但是事实上中华民国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就是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日战争即是胜利之后，那这个中华民国不是有一部新的宪法是不是出现，跟住行宪，是不是？ 咁有實行呢部憲法㗎，係咪？咁呢個就我哋唔講啦，後話啦，係咪？咁但係你夾硬將呢個孫中山嘅所謂軍政分政同呢個列寧嘅所謂以黨治國、無產階級專政啊，即係擺埋一齊，咁呢個當然係好有問題啦，係咪？係嘛？咁亦都好多人就借呢個嚟攻擊孫中山，話佢一個獨裁者，係咪？咁但係你又唔睇孫中山講呢一個想將政權同治權分開，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係咪？五權憲法，係咪？呢啲你又即係你又唔去睇，係咪？咁當然呢個都冇問題嘅，你當時就係、是、啊，好明顯你就要一面倒啊，親向共產黨啦。到後來汪兆銘又反共喎，咁、啊、呢個又後話係咪？係嘛？嗱，佢嗰所謂左傾咧，當時咧就唔單止係咁嘅，係咪？喺呢一個即係孫中山死咗之後半年啊，佢甚至乎即係將呢個黃埔軍校啊要改組添，係咪？咁佢喺1925年嘅9月15日就被任命為黃埔軍校嘅黨代表，係嘛？咁啊，繼呢個即係廖仲海嘅遺缺，係嘛？咁去呢個黃埔軍校就任黨代表嘅時候咧，佢發表咗一篇鼓勵學生要閱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同埋其他共產黨刊物嘅訓令啊！呢、這個就休息之後，我哋翻嚟再講。